以色列坦克进入拉法和哈马斯凌晨交火。美英情报说武汉实验室泄漏极有可能。中国五月赴美走线人数激增，两日超2021全年。非洲爆发合成毒品危机，有人掘墓用这样东西制毒。美国和大多数欧盟国家抵制普京就职典礼。大家好，欢迎收看希望之声新闻热点，我是林思明。今天是香港时间5月7号星期二。下面是详尽的新闻报道。以哈谈判协议缺乏共识，以色列国防军宣布对加沙南部拉法地区发动攻击。根据中东媒体的报道，以色列的军队正在向拉法口岸前进。加沙当地时间7号凌晨2点，以色列军队在拉法和埃及交界处的附近与哈马斯恐怖分子发生战斗。根据美联社和希伯来媒体的报道，以色列的军队和坦克在埃及加沙边境的俗称费城走廊地区发生交火，地点接近埃及和拉法过境点的加沙那一侧。在埃及卡克拉电视台播放的过境画面入面，可以听到猛烈的枪声和爆炸声，以及军用飞机的嗡嗡声。由于时间是凌晨，十字路口没有民用车和居民经过。巴勒斯坦新闻媒体说，以色列军队正在挺进海雷姆沙洛姆过境点，从空中和地面对这个地区进行炮击。报道指出，以色列坦克从大约200公尺外向十字路口开火，摧毁了当地的航站楼。这个过境点距离拉法东部边缘大约3公里。其他报道就说，地面部队亦正在进入穿越这个地区。空袭在拉法东部发生。一名巴勒斯坦安全官员和一名埃及官员证实，在以色列的调动下，以色列坦克车已经进入加沙南部城镇拉法。亦有一名埃及官员表示，这项行动的范围似乎有限。他在哈马斯的阿克萨电视台上说，以色列官员通知埃及军队将在完成有针对性的行动之后撤离。6号拉法过境点附近的哈马斯武装分子向以色列南部发射迫击炮，造成4名以色列士兵死亡。以色列誓言对哈马斯发起还击。在拉法的其他地方，以色列发动了小规模定点打击。这个城市西部一处房屋遭到轰炸。美国官员表示，美国不认为以色列最近对拉法的地面行动是大规模的军事行动。一名官员说，华盛顿的重点是阻止对拉法人口稠密地区进行大规模军事行动，但以色列人似乎并没有这样做。在以色列调动军队接近拉法之际，哈马斯宣称准备致力于7号在埃及的人质协议谈判。对这件事，以色列战时内阁部长金茨表示，哈马斯宣称他们同意了一项停火协议，但他和国际调解人到目前为止进行的对话不一致，并且和以色列的要求存在重大差距。金茨在声明中表示，以色列面临残酷的敌人，并且发誓这个国家永远不会停止解救人质的努力。他表示，虽然哈马斯的立场存在问题，但以色列谈判代表时时刻刻都在继续工作，并且将不遗余力进行谈判。代表团会前往开罗，继续在那里和哈马斯接触。金茨说，以色列和谈的每一项决定都将提交给战时内阁，决策过程中不会考虑任何政治利益因素。另一方面，在以色列军队向拉法调动的情况底下，美国反犹学生示威活动升级。6号被警察阻止进入麻省理工学院营地的亲巴勒斯坦抗议者冲破围栏，再次擅闯校园，宣称他们将要暴动。学校的一段影片显示，示威者鼓掌并且高喊口号。一名活动人士用扩音器高喊“暴动万岁”和“我们就是暴动”。这个口号是代指1987年至1993年和21世纪初发生的大规模致命恐怖袭击，是反犹太主义的威胁言论。 在上个礼拜，犹太幸存者联合起诉美国校园示威的组织者和哈马斯勾结，试图在国外为哈马斯散播渗透影响。据每日电讯报5号报道，时任美国国务卿的蓬佩奥曾经在疫情大流行期间与英国分享了情报，表明这种致命的冠状病毒极有可能是从中国实验室泄漏的。根据这个媒体的报道，五眼情报联盟在2021年1月召开会议讨论实验室泄漏理论。而在之前没多久，蓬佩奥向时任英国外交大臣蓝韬文和新西兰、加拿大以及澳洲的代表分享了美国国务院汇总的机密报告信息。一名在当时负责情报工作的前官员话给每日电讯报知，美国发现了几条线索，坦率讲，他们令人震惊，而且这些线索显然指出疫情大流行很可能确实是由实验室泄漏造成，有关报告由疫情初期搜集的信息组成，并且在2020年10月至12月期间透过五眼联盟和英国分享。报道指出，美国官员指责中共官员拖延提供信息以及严重腐败和无能。另外，美国的资讯还显示，在大流行之前，中共军方已经和武汉病毒学研究所合作多年，实验室研究人员在这个地区首次报告 COVID-19 之前没几耐出现感染疫情的征兆。在今年5月1号，美国众议院新冠病毒大流行特别小组委员会呼吁对新冠病毒大流行的起源进行刑事调查。在要求进行调查之前，一份临时工作人员报告发布，其中指责生态健康联盟主席达扎克利用纳税人的钱资助中国武汉进行的危险病毒功能获得性研究，而没有充分地监督。生态健康联盟总部位于美国，是一个专注于研究流行病预防的非政府组织。据悉，这个机构从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获得了几百万美金的资助，并且将这笔资金提供给了进行新冠病毒研究的中国实体。美国海关出现大量中国过境客走线闯入，在5月份期间人数显著增加。消息人士指出，在今年5月1号至2号期间，边境巡逻队 San Diego 区段发现走线人数每日超过200人，两日达到接近500人，高于2021财政年度美墨边境的跨境中国无证人士总数342人。今年到目前为止，已经有24200名中国走线者试图进入美国。一名中国走线客今年3月受访期间表示，他来美国之后英语不是很好，在美国人生地不熟，我知道一切都要从头开始，不过他仍然希望未来能够有好日子过，希望子女能够受到比较好的教育，会努力在美国尽快落地生根。而美国的边境问题在国会山引起反响的原因，是因为国会议员担心中共政府派遣间谍加入走线客行列，同时有走私犯试图向美国输送芬太尼等走私毒品。到目前为止，墨西哥毒品集团使用的毒品原料大多数是来自中国，其中有很多通过和美国的边境陆地输送。今年较早时候，一名中国籍走线客在忽视驱逐令的情况下，擅自闯入加州一处美国海军陆战队基地，被质疑存在间谍行为。事件发生之后，美国海关警告指出，这样的举动可能面临司法下场。根据美国法典第八卷，外籍人士如果遭到驱逐，就会被处以5年禁止再度向美国申请入境的对待，期间如果擅自闯入，可能会面临刑事起诉。英文媒体报道指出，严重的合成毒品危机袭击西非，导致多地因为广泛的毒品问题而宣布进入紧急状态，包括塞拉利昂等西非国家正在遭遇输入的大量合成毒品，令到当地居民成瘾。其中一种合成药物名为富什，当地人说这种药物的成分之一是磨碎的人骨，因而引发骇人听闻的问题。 美国媒体《商业内幕》发表文章说，大西洋沿岸的塞拉利昂首都佛里敦是一座繁华的非洲港口城市。不过现在这里的居民说，当地连死人都没办法安息，有大量掘墓者偷盗坟墓尸骨，以试图合成毒品附神。这个导致墓园宣布加强安全措施，防止有人挖掘人骨的举动。当地人说，由于附神蔓延，当地的合成药物成瘾个案不断增加。塞拉利昂在四月起宣布进入紧急状态。四月四号，塞拉利昂总统朱比奥在发表全国讲话的时候表示，这个国家正在面临毒品和药物成瘾造成的破坏性影响，特别是毁灭性的合成药物腐蚀已经给国民带来生存威胁。而在世界其他地区，合成毒品造成的威胁同样严重，譬如美国爆发的芬太尼危机等等。在这个过程当中，中共政府作为国际最大的合成毒品与毒品原料出口地，变相纵容这种危机蔓延。据爱尔兰时报报道，由于毒品危机，现在塞拉利昂首都佛里敦的街道上经常逼满了年轻人，他们会坐或者睡在地下，原因是吸毒之后失去了知觉，没办法正常活动。这种毒品的使用者年龄介乎于20至34岁之间，很多人生活在贫困里面，一些人声称他们通过使用毒品来试图忘记生活问题。目前在非洲泛滥的合成毒品腐蚀由烟草、大麻、曲马多和芬太尼混合制成，一些制品甚至含有甲醛，亦可以用于尸体防腐液。一些人士听讲了这种讲法，甚至闯入公墓和坟墓，然后取出尸体的骨头将它们磨碎，只是为了生产腐蚀。在这种情况下，医学专家表示，腐蚀的使用者会有皮肤坏死、溃疡、出现伤口和口腔问题、肾脏和肝脏问题以及眼部感染等，同时它亦可能非常致命。一名医生话俾英国广播公司知，在最近几个月，佛里敦有几百名男子因为这种药物引起的器官衰竭而死亡。报道亦都指出，这个城市因为腐蚀生产而引发的盗墓情况已经非常普遍，一些墓地已经请求警方保护。美国和大多数欧盟国家将抵制克里姆林宫为普京举行的总统就职典礼，原因是俄国发起了乌克兰战争。普京的就职典礼定在5月7号。对这件事，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米勒表示，美国不会派代表出席他的就职典礼。我们当然不认为今次选举是自由和公平的，但他是俄罗斯总统，他会继续担任这个职位。英国和加拿大说，他们不会派任何人参加仪式。之前俄罗斯刚刚宣布将举行战术核武演习，引发欧盟国家的反感。乌克兰外交部在声明中表示，没有任何法律依据承认普京是俄罗斯联邦民主选举产生的合法总统。声明说，礼拜二的宣誓就职仪式试图营造独裁政权能够终身合法掌权的假象。根据国际民权电讯社报道，克里姆林宫对所有驻莫斯科外交使团的负责人发布了参加普京的就职典礼的邀请信。而欧盟发言人表示，欧盟驻俄罗斯大使不会出席仪式，这个同大多数欧盟成员国的立场一致。据悉，20个欧盟成员国将抵制这项活动，但预计还有7个欧盟成员国会派出代表。两名外交消息人士说，除了法国之外，匈牙利和斯洛伐克大使预计亦将会出席。德国和立陶宛等多个国家外交部明确表示不会出席，而法国大使将会成为参与就职典礼的代表之一。这个凸显了成员国在怎样和俄国打交道方面存在分歧。随着巴黎加大对乌克兰的支持，法俄关系在近几个月恶化。消息人士说，法国之前曾经谴责选举的不公平，同时抨击俄罗斯占领的乌克兰领土上组织选举，当局认为这个违反了国际法和联合国宪章。 就在上个礼拜，马克龙仲公开表示，如果俄罗斯突破乌克兰前线，几乎请求支持的话，法国就可以合理考虑派遣部队。这一节新闻已经播放完毕，多谢你的收看。